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21章，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，就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掳了他们几个人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新的一代哈，开始有征战了，而征战呢，第一场是一个失败，有几个人被掳去了。那么这场战争的规模有多大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那几个人来讲，好像不是太严重，但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的军心来讲是不利的，于是他们就发愿啊，以色列向耶和华发愿说，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，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。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，把迦南人交付他们，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诚意进行毁灭，那地方便叫何尔玛。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，何尔玛正是他们在38年前父子辈违反上帝的命令去跟迦南人作战而失败的地方。这次他们胜利了，当然这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又有困难的地方了，这很残忍，而这个残忍是向耶和华许了一个残忍的愿。这进行毁灭其实就是燔祭，就是我把他们所有的人物房屋通通烧死，通通烧掉啊！这今天的人也难以理解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当然也不这样做，但我们还是说神对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宽容的时间，我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对于迦南人也有很多的宽容，而且我们再一次说，当这些人当任何人死亡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说他一定继续活下去就比他现在死亡要更好，因为他可能做更多的恶，将来有更多的刑罚。那当然我们还是今天我们一方面看到神对罪恶总是极大的宽容，但是也不是无限制的宽容下去，所以要悔改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在这些事上看到神对罪恶的痛恨哈。如果一直不悔改，好，我们又看到以色列人继续往前面走，一场战争的胜利。哎，战争他们没有什么抱怨，走路却有很多抱怨，这也很稀奇啊。我看在大地震的时候，大家都万众一心啊，那么可是大概如果很平顺的话，今天这个吵那个吵，我们也常常是这个样子。灾难我们不希望发生，但灾难有的时候反正能够消除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仇恨。那当然，如果不是主耶稣，什么样的灾难都不能消除我们任何仇恨。好，以色列人从何尔山第四节，21章第4节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路。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堵神和摩西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地方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。”啊，哇！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，没有改变，下一代的抱怨跟上一代一样，人没有学会功课哈。当然没有学会功课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喜怒哀乐跟我们的祖先还是都是一样，跟亚当夏娃还是一样，不顺利的时候就烦躁，就怨堵。怨堵总是两个对象，最基本的是神，即便你没有直接讲出来，其次就是你的领导者。我也看到有些人抱怨说，哎呀，这个灾祸来的时候怎么没有早一点这个那个哈，这都有点事后诸葛亮，而且我想恐怕也不是太恰当在这时候说这些话。但是我们人火大的时候总要找个出气筒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当然找到最后一定找上帝的，那这是不应该的。你说为什么不应该？神对每件事负责任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说神对每件事负责任没有错，但是他做的一定美好，你不要因此就抱怨吧。好了，他们又再一次的抱怨神和摩西。你看到这个，从他们父子辈到这里，都是跟我们生活也是这样。神在我们的错误当中， 我觉得很合理的，先有宽容、教导、忍耐，甚至赦免。但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时候，而他教导的越来越多，给的恩惠越来越多，你还是改不过来的时候，那么处罚也会越来越重。上一次在二十章上一次啊，百姓在那里抱怨的时候，神一个字都没有责备。在这次抱怨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想这个事，可以说不能说值得抱怨，好像抱怨是合理的。我们已经常常讲了，各位，旷野的路不好走，这是窄路啊，这是小门啊，人生的路都不好走。神给我们的带领都有艰难，婚姻、家庭、工作，你在台湾、在大陆，你在灾区、你在赈灾，人生总有苦难的。我们就希望在这苦难里面，啊，我也不能说不能发怨言了。我们人都是人，连那最属灵的约伯，你看太苦了，他也在抱怨，他说我巴不得我没有生在这个世上，抱怨他的父母，也抱怨上帝把他带到这个世界。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？哦，埃及苦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去想在埃及多苦，领出来多好。然后说死在旷野，这就是也是不应该了。他们还没死在旷野，各位，这跟他们父子辈一样，就是好像总是要把神想的坏一点啊。神到最后就说啊，那就让你想多坏，就让你经历多坏吧。他们没有死在旷野，但是他们说为什么让我们死在旷野。他们父子辈是死在旷野，但是也有两个人是没有死在旷野的，就是加勒约书亚，因为信靠神啊。有的时候我们总会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冲淡，把神给我们的刑罚夸大，死在旷野，然后又抱怨没有粮食没有水。其实神给他们预备都有，我相信不能算很丰富，但是不管丰不丰富，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量总是恰当的哈。我们愿意学习就好了。我说他们走这个路辛苦，大而可畏的旷野难走也是真的，这个淡薄的食物玛拿也不好吃，天天吃也是难吃，但是这是耶和华给我粮的份，就让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啊，我不敢说享受，最少能忍受吧，人生。好了，你也看到下面就很奇怪的事情了，我们不太能解释这个现象是怎么样一个现象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这个火蛇耶和华使他们进入，但是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，但如果我们从上文来看，这火蛇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火气，当然不是说那个蛇就是气了，就是他们自己的火气，说耶和华让我们死在这里，就造成耶和华真的把火蛇拆来了。你自己制造咒诅，到最后神就让你在你自己的咒诅当中过难过的日子了啊！火蛇咬他们，各位，生活中不要自己用火气来制造火蛇，自己制造自己的死亡。还不错了，当这些死亡了以后，第七节，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。我说还不错，就是他们反应很快，然后他们知道啊，这是不应该有罪了。我看这些经文都让我想到，哎呀，历史怎么一直在重演。这些经文其实就是法老也讲过的话，这个在出埃及记第九章那里就讲到说，有灾难大的时候，法老就去跟摩西讲说，哎呀，有罪了，有罪了啊，我有罪了。在九章二十七节那里哈，我犯罪了，耶和华公义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。我们常常真的是需要在艰难的管教当中才会悔改，才觉得自己有罪。而那个艰难一去了，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很义了，开始抱怨上帝哈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对认罪是真实的，感恩也是真实的，不是祸福让我们这样而已哈。百姓去那里有罪，然后说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。各位，这段话也很奇怪，很多人被蛇咬，然后很多人死， 然后你从下面看呢，很多人也重伤。这个火蛇到底是什么毒蛇我们也不知道，有多少条我们也不知道，以色列总共加起来差不多200万，有200万条蛇吗？还是10万条蛇？还是一大堆蛇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们通通都不知道哈。这些我们都相信是真实的。各位，如果你要求摩西，请摩西求神，你应该求的是什么？这个现在有人被蛇咬已经死了，还有我猜更多的人是重伤，蛇毒在他们身上发作。应该求的是请你向耶和华祷告医治我们嘛，他求的怎么是叫蛇离开呢？我想他们在那个时候，我觉得这些来求的人哈，觉得最可怕的可能是蛇，他们自己没有被咬成很重的伤。就好像地震的时候哈，如果一个信心不是很坚定、爱心不是很够的人哈，当这个地震不大恰当，也许台风比较恰当，因为地震时间再长也是几分钟就过去了，余震呢几个钟头吧，台风可以到好几个钟头的。就是如果台风或者这个灾难很大的时候，有人死了，可是继续有那个灾难，也许活着的人当务之急，他最关心的是。神啊，求你让台风离开我。恐怕他不会马上求，或者立刻求，或随时求，说神啊，求你让那些受伤的人赶快被拯救。就是我比较觉得，恐怕他们这样的祈求呢是有点自私，只要叫蛇离开我，免得我再被咬就好，我只要不被咬就好了。因为最重要现在应该是救那些被咬的人，他们没有这样求，他们求蛇的离开。那当然耶和华的反应就是要救这些人。我们也不知道那些蛇最后跑到哪里去了，因为圣经没有交代，我们相信一定是不在了哈。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白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这也很稀奇哎。各位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蛇到底有多毒，咬了以后多久发病，咬在哪个部位会发病的快一点。然后奇怪的就是摩西要神干嘛这样子，神就是说，就是摩西就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医治他们，然后就好了嘛，那生病的就好了，或被咬伤就好了。为什么神要这么麻烦，而且很危险，而且很荒唐？神说，摩西啊，你做一条铜蛇。各位，我不知道去收集铜要花多少时间，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有多少的多大的火可以马上筑一个窑，把那个铜融化了，然后做出一条蛇来。这总要花一点时间吧，人命关天呢，时间很紧急。那救灾说最前面72小时最重要，我想被蛇咬了也是，恐怕还不到72小时，72分钟都不到。你干嘛还这时候这么慢去做一条蛇呢？然后更奇怪的就是，他为什么不做一个羊羔啊，比较好一点，做一只羊嘛，比较好像和圣经嘛，羊羔赎罪的。你做一条蛇，各位，从以色列到我们今天基督徒，通通是把蛇当做一个负面的东西。蛇是魔鬼的代名词啊。在伊甸园里就是那条蛇，然后刚刚又被蛇咬，为什么现在要做一条蛇？做一个别的东西比较合理一点啊。就这里都有很多我们想不通的事情，但想不通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敬畏神之下可以多想通一点吧，有些也许想得通吧。我觉得这里我可以想到一点哈，这个神要叫以色列第一个学一个信心的功课。如果摩西就这样祷告大家都好了， 他们没有学会一个信心的功课。就有很多人都啊，牧师为我祷告，或者辅导为我祷告，长老为我祷告，这都天经地义的，你提出这些都非常好，非常应该。但是有一点总是各位希望不要忽略，就是你自己要祷告，自己要认识神。如果你相信这位神别人的祷告可以听的话，你自己更应该认识他了。那么摩西的祷告是有功效，因为一人祷告大有功效，而且这是神吩咐他的，摩西一定可以祷告，然后让他们好。我们不知道摩西有没有祷告，这里只有说摩西听耶和华吩咐造一个蛇，不过我猜摩西也会祷告。但是祷告的人是蒙福的，摩西为人祷告是蒙福的，而被人带祷的人，如果他只是得到别人为他祷告的福气而自己没有祷告，那就很遗憾了，那他蒙的福实在是很间接，不理想。就像有的时候教会去关怀任何一个人，我们的关怀都不是只是要我们建立友谊啊，让我们的这个关怀的名声被建立起来，我们的关怀只有个目的，让你能够自己直接接受神对你的关怀，那是更美更好的。在这件事上，或在我想每件事上，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，神完全不需要五个饼两条鱼就可以行神迹的，就可以到大家都饱的。但神总是在使用卑微的人和线上的卑微的东西做出奇妙的事。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被盗，现在你们要好，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抬头仰望。有时候我们连抬头仰望都不愿意，你就看，这也是我不能想象的哈。各位，200万人，你把一条蛇挂在一个杆子上，也不知道那杆子要多高，否则谁看得到啊？很远啊，拿望远镜都看不到。我觉得正是在这里，不是蛇，也不是杆子，你甚至不是仰望的那个动作，而是你对神话语的信靠。神说要你这样做，你就这样做。神说大家都跪下祷告就好，那你跪下祷告就会好。神说你站着祷告就会好，那你站着祷告就会好。神说你们彼此握着手祷告，你握手祷告就好。不是站，不是坐，不是握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重要是你是不是相信顺服神的话。神要以色列学着很简单的一个动作。那各位，这个动作很简单，但是不容易哦。因为刚刚被蛇咬，现在最不希望看到蛇，结果神就偏偏做一条蛇。当然我们后来到约翰福音3:14那里看到，哦，原来这个做一条蛇还有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，人子照样被举起来。这也让我们看到在罗马书里面啊，哥林多后书5都有讲到，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为蛇，或者成为一个咒诅。耶稣真的为我们成为罪，成为一切被咒诅的一个代表，一个代表和代替，好叫我们能够从这些咒诅中被救赎出来。当然在民数记这个时候人不会了解，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我们和后来保罗的书信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真是为我们成为咒诅，那他所做的牺牲是非常大的。凡被蛇咬的，一望着铜蛇就活了啊！凡被撒旦所奴役的，在罪恶权势之下的，一仰望那为我们成为罪恶的，为我们成为咒诅的，我们就得到生命了啊！感谢主。好，下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一下以色列另外一个战争哈。在第10开始，以色列起行安营在阿伯，然后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下面这些地理的位置我们就不去多讲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哈，他们是越来越接近敌人的那个境界了。13是摩押人和亚摩利人，亚摩利人一般就讲是迦南人哈，他们地方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很美的事情， 没有讲以色列发怨言，但是在这里走这么多一段路呢，他们没有东，应该也是没有水喝。然后到第十六节的下半句，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召聚百姓说，我要给他们水喝啊。通常要给他们水喝，神没有讲这句话，但是把人召聚起来，神在给他们水喝哈。因为每次看到召聚，你都要想到那就是教会，就是会众。神是愿意给我们每个人丰富的水喝和一切的丰富，但神喜欢我们是在教会，在整个肢体的互相帮助当中，我们能得到的。所以在那里他们没有讲到怨言，那里讲到在圣经里面，在出埃及的这段路上，旷野这段路上不多的地方，很多地方讲到他们抱怨，现在讲到他们歌唱。哦，他们向这个井歌唱，唱井啊涌上水来，呼求啊，呼求上帝。然后我们也看到大概也是在唱的时候，水就越来越上来。这个我不知道跟上面的火蛇有没有是一个对比，你在发火在抱怨的时候，火蛇在其中，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涌流的活水就出来了哈。这个井呢，十八节说是领袖中的民，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结的哈，他们没有什么工具哈，用这个来挖哈，这同样也是很特别的事。在圣经，或者说我们值得记住，就在圣经里面哈，神当然可以就叫那个磐石出水，神当然可以叫地下水涌出来，但是神就叫一些尊贵人在这里去挖水，我想也非常好。如果是罗马社会，这挖水的一定是奴隶了，但在以色列里，神叫尊贵的人去挖，去挖掘，也不知道挖了多辛苦，也不知道挖到什么地步，然后是不是挖了一直都挖不出什么水来，然后神的指示叫他们唱歌祷告，呼求神，求神让井涌出水来。这我觉得都像是教会生活，跟前面的火蛇的事情刚好相反啊，是一个在火蛇事件以后的非常的欢喜的事情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